亲人走了很痛苦怎么办？失去一个你深爱的人，那种痛你不需要跟我描述，我知道。早上睁开眼睛，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不在了。看到他的东西还摆在那里，鞋子、杯子，他惯用的那把椅子。你有时候甚至会忘记，转头想叫他，才发现旁边是空的。那一瞬间的落空，比什么都痛。你可能试过各种方法，找朋友聊，出去走走，让自己忙起来。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股巨大的空洞又回来了。别人跟你说时间会冲淡一切，你点点头，心里知道那不是真的。有些伤口，时间只是让你学会不去碰它，一碰还是痛。如果你带着这份痛去找拉玛那尊者，尊者会怎么对你呢？尊者不会用冷冰冰的哲学来教训你，他看过太多带着丧亲之痛来到他面前的人了，他会先安静地看着你。不急，等你的情绪稍微平复了，他才会开口。有一次，一位丈夫失去了妻子，哭得不行，来找尊者。尊者问了他一段话。尊者说，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，你妻子有跟你在一起吗？你晚上深睡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妻子吗？那些时候她不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念头，她在某个地方。而现在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心里有了一个新的念头，她不存在了。尊者说，这一切都是心智在搞鬼。你听到这里，可能有点不服气。你说，我的情人真的走了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念头的问题呢？那我问你一件事。你上班的时候，你妈不在你身边，你为什么不痛苦了？因为你知道她在家里。你的心智告诉你她在，你就安心了。可是现在你的心智告诉你她不在了，你就痛到要裂开了。两种状态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不在外面的世界，在你心智里面的一个念头。还有一位北方来的女士，她儿子死了，非常伤心。尊者问她，在你儿子出生之前，你有想过他吗？她说没有。那时候你快乐吗？她说是的。尊者说，你看，那时候没有儿子这个念头来打扰你。现在折磨你的不是儿子不在这个事实，是儿子不在这个念头。然后尊者接了一句很温暖的话。他说，只要你还在想着他，他就是你的儿子。他跟你是一体的。尊者不是在否认你的爱。他是在告诉你，你跟你亲人之间真正的连结不在那具身体上面，身体是会来会走的。可是那份连结，那份你在他眼睛里看到的光，他不会因为身体离开就消失。为了让你更清楚看见这件事，尊者讲了一个很有名的预言。两个南印度的年轻人结伴去贝纳勒斯朝圣，途中其中一个生了重病，过世了。活下来的那位托一个要回村庄的同乡带口信，说请帮我告诉我父母我平安，同时也去通知我朋友的父母那个坏消息。结果这个传信人把两家的名字弄反了。他跑到真正死掉的年轻人家里，恭喜他们儿子发了财，要回来了。那对父母开心得不得了。然后他又跑到那个明明活得好好的年轻人家里，说他儿子在路上过世了，那对父母当场崩溃。一对父母开心得不得了，可是他们的儿子其实已经死了。 愿意对父母哭得肝肠寸断，可是他们的儿子活得好好的。快乐和痛苦跟外面实际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有你以为的那种必然关联。全部都是心智根据他接收到的念头制造出来的反应。改变的只是一条讯息，一个念头。好，那你可能会问，就算我知道这是念头造成的，可是我现在就是痛得要命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里我想先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不需要先处理好悲伤再来修行。很多人有一个想法，觉得我要等心情好一点了，稳定一点了，再来练习参究。尊者不是这样看的，他认为修行本身就是解除悲伤的唯一药方。你不用等浪退了再下水，你可以在浪里面就转向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悲伤其实是修行非常好的时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悲伤里面，那个我被放到最大了。我失去了，我好痛，我以后怎么办？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巨大的我。平常你坐下来参究，那个我很模糊，不太容易抓到。可是在悲伤里面，它大到你不可能忽略它。这恰恰就是参究的绝佳时机。当那股痛涌上来的时候，不要顺着它往下滑。不要去追那些剧情，什么他为什么离开我，如果当初怎样就好了。那些念头会越滚越大，把你拖进一个越来越深的漩涡。你在那个最痛的瞬间，试一件事就好。问一句，这个痛是谁在感觉呢？心里会冒出一个答案，是我。好，抓住他。这个我到底是谁呢？你不需要找到一个答案，你只是把注意力的方向转了。本来你的注意力整个向外扑去，扑向那个不在了的人，扑向那些再也回不来的画面。可是你这一问，注意力就从外面收回来了，对准了里面，对准了那个宣称我在痛的源头。就那一下，尊者的弟子穆鲁葛纳跟随尊者超过20年，他记录了一个让人停住的比喻。他说，人们为了别人的死亡而哀叹流泪，其实只是一个倒影在为另一个倒影的消失而流泪吧。这句话值得你慢慢听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站在湖边，水面上有你的倒影，旁边有你亲人的倒影，风吹过来，他的倒影散了。可是等一下，你自己也只是水面上的一个倒影啊。一个倒影在为另一个倒影的消失而掉眼泪。听起来有点奇怪，对吧？可是这里面藏着最深的安慰。因为真正的你们两个都不是水面上的倒影。你们都是站在岸上的那个。那个永恒的，不会被风吹散的觉知。倒影散了，岸上的人从来没有动过。如果你和你的亲人都不是倒影，那你们就从来没有分开过。尊者的弟子还记录了一句让人很震动的话。哀悼是心智锻造出来的锁链，用来把自己绑在死去的人身上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你以为你在用悲伤表达爱，可是尊者看到的是小我在用悲伤来维持自己的存在。他不停地翻出那些回忆，不停地重播那些画面，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，他说过的话再也不会有了。他透过这些反复的哀悼来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失去者的身份。那条锁链绑的不是爱，绑的是小我对分离的执着。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尊者自己面对母亲离世的经历。尊者的母亲临终的那一天，尊者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，整整12个小时， 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他把右手放在母亲胸口的灵性中心，左手放在他的头上。他在做什么呢？一个人临终的时候，心智会在旧的身体和即将投生的新身体之间来回摆荡。过去累积的习气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，要把意识拉出去，继续轮回。尊者用他自己的灵在帮母亲抵抗那股往外的拉力，引导他的意识一步一步沉入内在的源头，直到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完全的宁静。尊者又继续保持了几分钟，确认他彻底融入了。有人问他是不是过世了，尊者平静地说，不是过世，是融入了。整个过程里，尊者没有流一滴眼泪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母亲，恰恰相反，他的爱是亲手护送母亲回到那个永远不会再有痛苦的家。这种爱不是你留在我身边我才安心，这种爱是我把你送到最安全的地方。你看到了吗？尊者完全没有为母亲悲伤，因为他知道母亲没有去任何地方。那具身体脱落了，就像脱掉一件穿旧的衣服，穿衣服的那个真我完好无损。尊者还说，死者其实是快乐的，他们已经摆脱了身体这个麻烦的累赘。死去的人不会悲伤，是活着的人在为死去的人悲伤。这话听起来很冲击，对吧？可是你想一下，你的亲人现在没有心体的病痛了，没有心智的焦虑了，没有我这个重担了。就像你每天深睡时什么重担都放下了，醒来反而觉得舒服，他比你轻松。真正需要被照顾的是此刻还在痛的你。如果现在的你觉得痛到什么都提不起来，连问我是谁都问不出来，没关系，先让自己哭，先让那股最猛烈的浪过去。哭不代表你修行失败了，尊者从来没有叫任何人不要哭。他说，正悟的人会与流泪的人一同流泪，与欢笑的人一同欢笑。智者不是一块石头，差别在于智者哭的时候里面没有那个我在受苦的剧情，身体的反应在，可是没有一个为什么是我在接受那个痛。等你能喘一口气了，你可以在心里轻轻地把那份悲伤交出去，不用交给谁，不用对象，就是在心里说，我自己扛不动了，我把这一切放下来。你不需要自己顶着所有的重担走，放下来就好。你不需要用痛苦来证明你爱他。对你逝去的亲人最好的方式是安住在你自己的内在，因为在那片安静里没有分离，在那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是那具身体吗？如果他换了一张脸，你还爱他吗？当然爱，你爱的是那个透过他的眼睛，他的笑容闪耀出来的东西。那个东西不是身体，那个东西是觉知，是真我，而真我不会死。有一天，你坐在那里，悲伤又来了，你没有压他，也没有跟着他走，你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，这个再痛的到底是谁呢？在那一问里面，念头会有一个小小的缝隙，那个缝隙里面很安静，什么悲伤都没有，什么分离都没有。那个安静的地方就是你和你亲人共同的家，你们一直都在那里，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慢慢来，不急，带着你的眼泪往内走，每走一步都离那个家近一点。而你的亲人就像穆鲁葛纳说的，倒影散了， 可是站在岸上的那个人从来没有动。你和他共同的家不在过去的回忆里，就在你此刻往内看的那一步。